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晚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跟前，心中充满了喜乐，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所赐下的祝福是何其的大，我们理当感谢赞美你。啊，谢谢你，信心是你给的，所以我们在世的日子应该唱信心的歌。主啊，我们应当多多的把赞美归给你。哦，主啊，我们越赞美你，我们就越得自由。我们越多赞美你，我们看见仇敌就逃遁。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今天晚间，主你与我们众人同在，释放我们的灵，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愿弟兄姊妹们因着你的话语的解开，叫我们明白你。我们不仅爱慕你的话，我们更多爱慕你的自己。哦，感谢赞美你，主，愿你的话、你的真理成为我们可行的路。主啊，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活在真理的亮光中。亲爱的主耶稣，把晚间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愿你在这里掌权，愿你在这里施恩。主啊，使所有弟兄姊妹每个器皿今天晚上都福杯满溢，把一切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哈，在交通这个诗篇之前呢，先回答一个问题啊，这个红兵姊妹啊提了一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呢，可能在很多读约伯记的人里面都有这个问题，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敢问的。那么我试着来给弟兄姊妹们稍微的回答一下啊。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就说我们怎么来理解啊这个约伯他头一批的弟兄，头一批的儿女啊。那么我们知道他们遭遇了患难，结果通通死了，是吧？神叫他们死。很多读这个约伯记的人呢，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心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个感觉啊，觉得是哎呦，不敢讲，对不对？觉得是不是很太残忍了，是吧？好好的为什么忽然都叫他们死？虽然是仇敌的挑战啊，但是神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作为。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呢？的确啊，很多弟兄姊妹们心中都可能隐藏这个问题啊。我也看了少数的一些解经的人呢，他们在这个件事情上面都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啊，因为不是太好回答的一个问题，好像是圣经中的一个难题一样啊。那我呢在这里哈，试着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解答，但我的解答也不一定就是完全的标准啊，但是这是我个人在主面前一点的领会啊。那么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神是生命的神，神是非常的重视生命，也尊重生命啊，这个原则是不会改变的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中的生命呢，两个不同的情形，神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啊，而我们人的生命呢是受造的生命，神创造出来的生命啊。所以呢，这个是中间是有一个区别。那么神的心意呢，他是要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人的，所以呢，人的这个暂时的生，这个人的生命是一个暂时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会死亡的。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很清楚话告诉我们说呢，按照定命啊，人人都有一死啊，所以这个生命呢，或早或晚它都是要死的，因为它是一个短暂的生命啊。那么当然呢，这是神所创造的，所以神也是非常的重视的这个生命。但是我们要知道呢，因为这是神所创造的，所以第三件事情我们知道，神对这个生命，神有他的主权啊，神有他自己的主权啊。这个生命呢，神可以要，可以不要啊， 弟兄姊妹们，你会记得在创世纪第六章那里啊，当世上的人呢堕落的时候，神曾经一次用洪水灭世，对不对？把世上所有人通通把它灭了啊，那么只留下了那个挪亚的一家八口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呢，这个生命是出于神的啊。那么呢，所以呢，神只有神能定夺这个生命，或留或不留啊。那么呢，我们知道撒旦在这里攻击，来敌对神，用约伯这件事情呢来挑战神啊。那么圣经里面讲到，只有魔鬼是杀人的啊，我们的神他是爱人的啊。但这件事情的发生呢，弟兄姊妹们，它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在里面啊。所以呢，我们知道神有他自己的一个主权，并且呢，另外一个点，就神做这件事情绝对没有违背他的公义，神是爱，绝对没有违背他的公义。那么虽然今天我们不能明白，但是这里面有更高的心意。神既然让他的儿女们死了，对吧，在这样好像一种不正常的情况里面死了，但是我们相信神对这件事情有他一定的公义的处置的啊。这个呢，将来我们到主跟前呢，我相信我们就能明白了啊。那并且呢，弟兄姊妹可以知道，几千年人类的历史啊，在地上无故死亡的人太多太多了，对吧？天灾人祸啊，那么疾病，死的人太多了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神给予人的这个受造的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生命啊。当然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对约伯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啊。我们都有儿女，我们就知道，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儿女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亲密的，对不对？就深厚的感情的。那么约伯这件事情呢，对约伯来讲，这个情感上的打击是非常厉害的啊。但是呢，我们知道约伯记呢，是神许可仇敌这样做，是为了对付约伯的个性的。所以这是一件神特别的做法，所以一般神不会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放心啊。那么呢，今天呢，我们看见地上呢，因为人堕落之后呢，人就陷在苦难的里面，所以你就看见到处都有这些灾祸呢。人呢，这个无缘无故死的，这我想我们不需要去细细的说，弟兄姊妹都知道啊。所以这个人的生命是因着仇敌的败坏带进来罪恶的缘故，地上充满着苦难呢。所以呢，很多的都是冤死的。但是呢，弟兄姊妹在这里啊，我们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虽然把一个暂时的生命赐给我们，但是有他的深意。等到我们后面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就清楚了啊。因为神给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是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时间，这样叫我们能从神接受永远的生命啊。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更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要珍惜在地上活着的日子，要以永远的事为念啊。今天你我都蒙大恩了啊，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也看见弟兄姊妹一代一代的过去，是吧？人都会过去的。我光在西雅图，我这里我看见过去的，甚至我已经数不清楚了多少了啊。那么所以人到时候这个生命都是一定会结束的啊。那么所以呢，主叫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蒙大恩了啊，因为呢，这个短暂的生命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是永生，所以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将来不仅死了，并且还下地狱啊，要受永火的这个审判。所以呢，我想呢，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呢可以领会神对这个生命的所有的一个意义上的一个说明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约伯的儿女们，头一代的儿女们，虽然因为这样的无辜缘故死了啊，但是我们知道神有他一定的美意， 这般神的儿女，他的儿女死了，神按照他公义的原则，一定神会有一定的一个带领啊。我想我们不必去怀疑神的爱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呢，我想我们只能从生命的这个角度上面能够稍微的领悟，做一点的解释啊。所以我们也相信，如果他的儿女们敬畏主，他们也不是白死的呀呀，定规在主那里，有主自己的一个解释啊。那么所以呢，这个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呢啊，在整个宇宙中啊，特别关于受造的生命，神有神的主权呀，我们只能尊重神的主宰的权柄的这个安排和定规，好吗？呀，所以我想我从这个点上啊，那么或许我们能够稍微比较能够领会一点这个约伯的儿女们，头一批儿女们的死的这个意义。虽然后面神给他祝福啊，给他赐了更好的儿女，但也死了，对不对？啊，那个也不是说就是能够一直永远活下去。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对于这个肉身生命的这个感觉啊，因为我当然我们活在主观的感觉中，我们是很珍惜的，人人都怕死，对不对？但是基督徒呢，要明白这个短暂生命的这个意义啊，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所以我想我就解释这么多了，好不好？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一同的来读这个诗篇啊。我想这样哈，先请弟兄姊妹呢跟我读几节圣经，好吧？这一共有150篇呢啊。那么诗篇有一共有150篇，我希望呢，我们能用两次的情况呢，能把它作为一个介绍啊。那就先请弟兄姊妹看诗篇150篇。诗篇150篇啊，我们就读第一节，第二节先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第六节，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回头看22篇。回头看22篇第三节，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这个宝座原文也就是可以说是翻作居所啊，人是住在赞美的当中，那么他的宝座也在赞美的当中。然后呢，我们再看一处是106篇啊，诗篇106篇第47和48两。你看看47、48，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召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 好，我想我的圣经呢暂时读这几节啊。那么当我们来到诗篇的时候呢啊，这个诗篇的这个标题啊，它希伯来文呢叫做 Tehillim， 这个 Tehillim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赞美之歌啊。所以呢诗篇呢我们晓得是可以唱的啊，诗篇是有调子可以唱的。不过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诗篇呢是它的词留下来了，它的曲没有留下来。我不晓得今天以色列人呢他们是不是也还留着一些的曲。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读诗篇他们是用唱的啊，那么从前古代也是用唱的啊，所以你看主耶稣和门徒们在逾越节的晚餐上面啊，吃过晚餐，他们唱了诗歌就出去了，对吧？所以诗歌，诗篇是一首歌啊，是赞美之歌啊，赞美之歌。那么，这个赞美呢，啊，刚才我们唱的那个再唱信心之歌呢，我们的姊妹呢，已经把这个意义把它更多的解释出来了啊。那么过去的圣徒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领会啊，就是呢，赞美是信心的凭据啊，这句话呢，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赞美之歌就是信心之歌啊。所以你看150篇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一个曲子，对不对啊？那么这个里面所有的就是包含的过去圣徒们的他们的在主面前和主之间的一个交往，在他们的生活里，在他们的信心中所发出来的一种的感叹啊，一种的反应，那么这个就是赞美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呢，赞美之歌也可以称作是信心之歌。那我们简单的来说，我们说呢，哈，基督徒，我们怎么知道你有信心呢？就当你遇见困难、遇见失败、遇见疾病、遇见许多打击，遭遇到许多患难的时候，你仍旧能够赞美，就证明什么说什么，你有信心啊。所以信心啊，跟赞美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密集。所以信心，那赞美是信心的凭据啊。我们怎么知道你有信心啊，弟兄姊妹？当你能在这样环境中能赞美的时候，就是表明你有信心。所以诗篇呢，它是完全讲经历的啊。诗篇不是道理的讲论，诗篇不讲道理，诗篇是特别讲经历的，重在经历的。所以这卷书呢，普遍的被许多神的儿女们所喜欢，因为你发现你很多的经历，有时候在诗篇里面可以找到一些句子啊，给你安慰，给你力量。所以这个诗篇呢，是过去圣徒们他们在主里面的经历所发出来的一种的诗啊，一种的歌。我们知道将来到主跟前去，启示录到告诉我们啊，我们将来到主跟前去说，每个人都要唱新歌的啊。这个什么是新歌呢？就是你一生的经历啊。所以我们看见有的人可能唱起来的时候呢，嚯，像那个大曲子啊，那个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华丽啊，非常的雄伟啊。但也许有些人就唱点小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唱自己的歌，这个新歌别人不能唱。弟兄姊妹，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根据你个人的经历啊。所以呢，只有你自己的经历你可以唱这个歌。所以这个弟兄姊妹是多么的宝贵。大家知道我们上次读过啊， 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说，我们乃是他手中的杰作，他的工作，对不对？你工作这个原文就是诗歌啊，神把你的一生谱成一首歌，哎呀，这多美丽啊！我们都没想到，对不对？我们常常想，像我们这么粗俗的人呢，啊，这个怎么能变成一首美丽的歌呢？对不对啊？啊，但是神的工作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感恩啊。因为我们本来呢是一个堕落的罪人，是一个非常悲情下品的人，里面是一无良善的人，但是经过神的工作之后呢，你的一生变成一首歌啊。所以诗篇呢有很多的作者，等等我们稍微会介绍一下啊。那么这些人他们所有的经历汇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今天世界上的一个大的交响曲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喜不喜欢音乐，我是蛮喜欢音乐，我从年轻时候就很喜欢音乐啊。那么当然很多人都很喜欢贝多芬的音乐，对不对？那么雄伟啊，哎呀，那个听起来的时候叫你很振奋的啊。那么我们看见诗篇就是一个庞大的一个交响曲。我们知道道主回来说诗，这个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了，满天都赞美啊。到那一天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儿女们是用赞美来会迎接主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思想是远超过我们这个卑欠的思想了，对不对？今天主要把每一个弟兄姊妹基督徒都做成一首一首的歌啊。所以诗篇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供应啊。所以这个赞美对我们来讲生活中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啊。那么刚才我们读到诗篇22篇那里就讲到，是吧，我们的神是以赞美为宝座的啊，是赞美为居所的，哪里神的儿女们能发出赞美，神就居住在其中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年长弟兄告诉我们说啊，我们的神是爱美的神，所以你知道这神创造这个宇宙啊，有色彩，对不对？有声音啊，有各样不同的形象，那个花朵你看这么多，对不对？还有美丽的声音啊，这个宇宙中是神所造的，这个宇宙是非常美丽的。所以将来神回来的时候，神要在神的赞美中，所以今天我们的在主面前的光景这样，哪里神的儿女们多发出赞美，神的同在就在那里丰富，神的同在在那里，也就是神的宝座就在那里，对不对啊？如果神在这里，仇敌还能算什么呢？根本算不得什么，对不对？所以基督徒要学会赞美啊。那今天晚上呢，我要首先的啊，要和弟兄姊妹来解释这个赞美的意义。这个赞美不仅是口唱心和，不仅是口头的这个称颂啊。那么我们有人会讲说，为什么神要人赞美呢？对不对啊？难道神喜欢专门听好话，大家都到神面前来说好话？有的人祷告起来像写诗篇一样的啊。有的人呢就是这个一直想要用一个好像美丽的话啊。那么你们原谅我啊，讲一件事情。我们在年轻时候啊，有一个弟兄啊，他呢是一个退伍军人，他没有什么多的才干，他会做什么东西呢？我还知道这个弟兄，他会编这个藤椅，做藤椅的啊。后来他信了主之后呢，哎呀，他很喜乐，所以每次波饼聚会在那里就听弟兄姊妹赞美啊，哎呦，他们的赞美的话这么美丽啊，这么美好。他说我不会，我这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啊，这个怎么会赞美呢？哎呀，所以有一次呢，我在波饼聚会里面，我记得不错的话是这样啊，我们在波饼聚会里忽然听见有一个人在那里念一个东西啊。我大家就觉得怎么回事啊？原来这个弟兄啊，他有爱主的心，他想赞美不会赞美，所以他就到那个世界书局里面买了一本 爱情大全，他拿了一本爱情大全呢。结果那天呢，在波比居他就拿站起来念了。哎呦，弟兄姊妹，大家有人忍不住要笑啊，这个、嗯，但是他的心是单纯的，啊，这弟兄实在是爱主，因为他觉得要赞美主要有好话嘛。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是喜欢听光听很好话的，你想想看，神多伟大，对不对？这天地都容不下他，这创造了这么雄伟的这个宇宙，我们这些人能给他什么赞美啊？啊？你不用讲说什么，我们老基督徒就明白了。很多时候，你看波比聚会呢，我们赞美来赞美去，那个话就是翻来覆去的，对不对？都是些陈旧的词，对不对？好像我们也发不出多少的这个。但是弟兄姊妹们，你还是要祷告啊，你还是要赞美，因为神喜欢听啊。所以呢，我们的赞美呢，不是我们像世人一样的，哎呀，这个人家做件好事，我们大家都去给他称赞呢，有称赞也不真实，对不对？所以今天晚上你要明白赞美的意义是什么啊，那么非常重要。如果你懂了这个意义了，懂得赞美的意义了，你就知道诗篇它的这个意义什么。所以我现在还不没有进入诗篇啊，我在这里先前言给你们把这个给他解释清楚啊。所以我们知道，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呢？整个这个大的曲子啊，它的主调是赞美。你看我们唱歌好听的歌都是有主调的，对不对？一定有一个主调啊。那么诗篇的主调是什么呢？诗篇的主调就是赞美啊，嗯，所以呢，今天如果你不太会用这些话来赞美的话呢，你用诗篇的话也可以。诗篇最后五篇叫什么？哈利路亚篇，对吧？所以现在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赞美不出来就是哈利路亚就喊吧，啊，弟兄姊妹，那也是很好的，你知道吧？什么叫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就是这样，就这个意思。感谢主的希伯来文这个哈利路亚这几个字啊，叫起来很响亮，对不对？比你说你赞美神，你看哈利路亚，你弟兄姊妹你听得出来，这个气势不一样啊。感谢主啊，主会也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赞美主啊。所以有一个老姊妹啊，她曾经讲得很好啊。他说你今生在地上，你如果不会赞美神呢，到那天主回来的时候你也赞美不出来。这是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们，重要的提醒啊。所以有了机会就要赞美啊，我们等于在操练呢啊。等到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成千万成万的圣者们都已经，儿女们都起来了，对吧？圣徒们都聚集在主跟前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就大声的歌唱赞美神。如果你今天不会赞美，到那天恐怕你也赞美不出来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感谢主，主不仅把我们的一生要把它谱成一首歌，而在我们人生最末了时候的歌就是哈利路亚。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实在是太宝贵了，所以读诗篇呢，真是叫人里面非常非常的振奋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赞美的这个意义啊。那么现在呢，我给弟兄姊妹们简单的说明这个赞美的定义是什么啊？在诗篇150篇的第一、第二节这里告诉我们啊，那里就说什么呢？赞美乃是对神的本性和作为的一种反应啊，由衷的反应，这种喜悦的反应，这种兴奋的反应啊，是一种高昂的反应，是一种敞开的反应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赞美呢是对神的本性和他的作为的一种自然的反应，这个才是赞美。所以呢，不是叫你回家之后呢，你脑子里面再编几句这个赞美的话呢，找几句好话来说而已，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这里产生三个重要的经历啊，请我们弟兄姊妹们要记住 啊，请我弟兄姊妹记住，第一个就是什么呢？你要认识神，你越多认识他，你就越多的怎么样，会赞美他。对，很奇妙的。我们世上的人呢，我们说经不起认识的，对不对？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还赞美他几句，过了几年之后你就赞美不出来了啊。哎，对于主来讲不一样，你越多认识他，你就越多的赞美他，并且你认识的程度有多深，你的赞美就有多深，就有多高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我们赞美神呢，是根据我们的经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应该珍惜我们的生活，对不对？你在天天的生活里面追求认识神呢、啊、如果这个礼拜你在主面前对神有了新的认识，下个礼拜天的波比就和你的祷告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呢？呀，你因为你从你的认识里面发出来的那个感觉上就不一样了。所以你需要认识神啊。我们也知道今天啊，弟兄姊妹们，圣经中啊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神启示他的自己，知道最大的启示。那么神怎么启示他自己？借着他的儿子把他启示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要认识主耶稣基督就认识神，对吧？所以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什么？就看见父了，我与父原为一的。所以今天你把赞美归给主就是归给神，对吧？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哎呀，我就常常觉得很可惜，很多基督徒啊，蒙恩得救多年，对基督的认识很肤浅呢、啊。我们讲起其他东西来滔滔不绝，对不对？一讲到主，几句话就讲完了。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多可惜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认识神？这个认识神啊，弟兄姊妹，现在在美国大家懂得英文的，我告诉你，这个认识这个字呢、啊，叫做 comprehension 啊，记得这个字。comprehension 啊，那么所以我们要读经，我们祷告，我们要侍奉，对不对？我们要聚会啊，这一切都是呢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多认识神。嘿，我们在教会里很有趣啊，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年日久了，跟很多弟兄姊妹变成好朋友了，我们认识的比较多，你对神的认识还没有增加，你看看这是不是可惜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先知们也告诉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他显现出像晨光一样的。哦，弟兄姊妹们，我永远不会忘记啊，1960几年的时候，主在我里面做一点点的工，给我点开启，哎呀，那才知道主耶稣基督的伟大呢，才知道他的荣美，才知道他的无限量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侍奉主，传扬主的话。什么叫传扬主的话？就是把你所认识的基督告诉别人，这个就传道了，是吧？不是你去编造一些什么道理啊，组织一篇文章，不是的，弟兄姊妹们。真正的传道，弟兄姊妹的交通也是一样，你的交通是讲主啊，把你所认识的基督介绍给别人呐、啊，这个才是真正教会里面的这个话语上的一个运用。今天我们多可惜，我们看见有的神学院教导人讲道法，是吗？我们需要讲道法吗？弟兄姊妹不需要讲道法吧？啊，我们是讲一位活着的那一位。讲我对他的认识，对吧？这个才是今天你重要的追求。弟兄姊妹们，你越认识主，哎呀，你越觉得他的宝贵。所以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是吧？为什么至宝呢？太丰富了，太美丽了，太荣耀了，太无限量了，对吧？有时候讲到这些，你就会觉得灵里面都会兴奋的。需要主的恩典帮助我们啊，能更多认识基督，太重要了。为了时间缘故，我们往下讲第二个点啊，记得会欣赏啊， 会欣赏神的作为。我觉得我们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啊，这个属灵的鉴赏力很差，有很多弟兄姊妹，我比方你们原谅我这样说，有些弟兄姊妹听到喜欢听故事、听笑话，或者好一点听一点经历，人家讲经历，我们觉得非常好。对于主的那个真理的解开深奥的言语，不能领会，不会欣赏，你知道吧？所以很多你常常会听见弟兄姊妹这个讲的太深了，对不对啊？讲这么太深，谁能明白呢？对不对？我曾经讲过，有一个姊妹在我们中间，过去她到这里来，她听我讲到，她说孙弟兄，你不能一天到晚讲这么深奥的东西啊。她说你这样讲会把人都讲跑了，会越讲人越少。我说感谢主，主要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结果后来在聚会几年之后，发现人没有少啊，人越聚越多了，就感谢主，我们这里很多弟兄姊妹会欣赏了，你知道吧？他们听到的时候会欣赏了，他们才知道这个道的深浅，对不对？你会欣赏了，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的宝贵，知道它的重要，对不对？这不仅是主的话，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也是这样。主为什么叫我们经历这个经历那一个呢？如果你会欣赏的话呢，哎呀，弟兄姊妹们，就是最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你能看见其中有主的心意的。所以难怪有很多受苦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不仅没有埋怨，他们满口赞美，满口感谢。为什么？欣赏神的作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凡事临到我都有神的美意，不必测啊。凡是神所做的都是美好的，因为我们的神不可能做不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记得从前一个老弟兄，他已经道主呢，在我们中间呢，他说神绝对不会做一件不智慧的事情。哎，这个话到今天我都记得啊。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感觉，你知道吗？按照我们人的感觉来讲，我们觉得主啊，不是这样，对不对？不好的啊。但是凡是临到我们都是好的。诗篇里面有一篇呢，你读到那里会觉得很特别的。他说你看，神把这个以色列的军兵这个推到大海里面去了，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篇你们去读，很特别啊，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但是呢把称颂归给神，就是他知道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弟兄姊妹们，在属灵事上面，懂与不懂的差别很大，会欣赏与不会欣赏的差别也非常的大，这个差别非常大。所以我你们原谅我，有时候弟兄姊妹跑了个，我说弟兄那篇信息讲得很好，我不是要批评论断任何人啊，我是讲一件事实情况，我要看讲这个话的人是谁。如果他刚刚出蒙恩得救，对不对？那你知道他所听见的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肤浅，但可能也是真的，是好的东西，对不对？啊，但是有一些的信息的话呢，你看见当有一些有深度、有多年丰富经历成熟的人，他说那个好，那个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个水平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懂与不懂，会欣赏与不会欣赏，这个中间的差别很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会欣赏，在属灵事上要有鉴别力啊。我讲一件有趣的事情呢，我曾经到欧洲去过啊。你们知道凡尔赛宫里面它有这个很多有名的画子，对不对？啊，我到那里去之后，我就看见啊，有好多人呢坐在那里啊，一坐几个钟头啊，在那里盯住那个画子。我从那里走过，这个什么好看的？对不对？哎呀，画来画去都是这些东西啊。那些在那里的很多都是什么艺术学院的学生，你知道吧？他们在那里要学人家的画子，我们是外行的，你看热闹的。他们在那里坐在那看人家这个色彩怎么运用，那个笔法是怎么样运用，那个才是真正的欣赏啊，对不对？我们这个不会欣赏的人来讲的话呢，这个把好画放在你面前，变得没有意义。所以弟兄姊妹们，属灵的事情，神所做的事情，那是多么美丽，多么深奥， 多么有价值的事情啊！如果你不会欣赏，那你就很可惜。如果你会欣赏的话呢，弟兄姊妹，你就会非常的赞叹。我跟你讲一件事，我初中时候，我一个美术老师啊，讲了一个故事，到现在我都记得啊。他说有一次，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画家去访问另外一个画家，啊，那么他去处正好那个画家不在家，所以这个画家进到他的书房里面，看见有笔在那里，他就拿起笔来，在他纸上就这么画了这么一笔，然后就走了。后来这个画家回来之后呢，他呢，哎呦，看见那个桌上面有人画了这么一笔，他就仔细一看。哎呀，他就拍案的这个称赞了，太好了，太好了！哎，他这么画一笔，让我们进去看，就是画了一笔，有什么呢？对不对啊？因为他们什么都是内行的人，这个有名的画家的这一笔，这个笔，中国人讲这个笔锋有力道的，你知道吧？这一画出来一笔，那个不是不同凡响。但是我们会欣赏吗？不会。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基督徒要学会欣赏神的作为。如果你不会欣赏，很可惜，像我们读圣经一样，很多人只读故事，对不对？对那些深奥的东西你不能明白。我后来花了很多力气啊，去读这些深奥的东西，当我钻进去之后呢，哇，真是何等的美丽啊。何等的宝贵，何等的丰富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常常讲，有时候过去我有时候在我自己的书房里面呢，这个主的话解开我心里快乐的不得了，我没有办法表达，我就在那书房里面走来走去，绕圈子走，哎呀，心里面实在太快乐了，你知道吧？会欣赏。很可惜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鉴赏力不够的时候呢，神也不能多做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看，以弗所，保罗能写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的教会能够欣赏，你知道吧？哎，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基督徒需要有鉴赏。你越多会鉴赏，你就怎么样？越多会赞美，那发自内心的，对不对？自然的赞美，那不需要人教的。所以这个欣赏这个字啊。弟兄姊妹们，我用了一个英文字，叫做 appreciation。弟兄姊妹知道这个字，对不对？我们跟美国人常常在一起，有人帮我们做一点，very appreciate， 对不对？这个不仅是感激欣赏你的作为啊，你为我做的太好了 ，appreciation 啊，记得认识是 comprehension 啊，欣赏是 appreciation 啊。然后呢，弟兄姊妹们，第三个点就是你对神所做的事情，你要有一定的骨架。这个骨架的话呢，英文这个字我先告诉你，叫 evaluation。 你对神的事情呢有骨架， evaluation， 对吧？ evaluation 就是骨架了。觉得神所做的都是宝贵的，他不仅是做的好的，必是极其宝贵的。今天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弟兄姊妹们，那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一年呢，我碰见我们几个弟兄啊，他们有两个人呢，其实我们三个人被一个年长弟兄骂，其实他骂我们呢，是怎么呢？是冤枉我们的啊！那两个人就很生气，我说你们不要生气啊，神用这么年长的弟兄来骂你啊，那这个难得，你这个缴学费你都找不到这样的人来骂你的。你要感谢神呐、啊！你是什么人，对不对？人家侍奉主多年的一个年长弟兄，虽然他骂错了，对不对？但是对我们讲来讲是有福的。你也会有骨架，你知道？你要觉得神做的很宝贵，我们学功课了。哎呀，这个功课实在是太宝贵了啊！所以你看犹太人呢，他们对主耶稣就是没有骨架，对不对？犹太人为什么弃绝主呢？用外貌看主是吧？你看这个乡下来的这个木匠啊，从拉萨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对不对？轻看他说是弥赛亚，他们就很生气了啊！因为什么？根本不认识主，所以对主没有骨架啊。 那么弟兄姊妹们，保罗从前也是这样，那等到他有一天遇见主说，哇，原来耶稣就是基督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大转弯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主的管教，对主在我们身上面所有的管制，你都要会欣赏。为什么主不让你做个，为什么主限制你那个，你要有一个骨架，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呢，对不对？如果神对你有兴趣，在你身上做工，你何等了不起啊！我们的神不是没事做的，他广大无比啊，对不对？他今天居然在你身上给你这么一点难处，叫你学功课，那是真是看得起你了。所以你一定要有个骨架，你要有这个骨架，弟兄姊妹们，你就感觉不一样。弟兄姊妹，你读诗篇里面的时候，你特别读到大卫的诗里面很多这些方面，大卫曾经犯错，对不对？哎，但是大卫呢，知道神的审判在他身上是有价值的啊。所以呢，今天呢，有很多时候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很宝贝的东西，但是有时候呢，这个宝贝呢外形不好看。就好像主耶稣来到地上一样的，这个外形不好看，但是这个里面呢却是怎么样，宝贵的不得了啊，啊，宝贵的不得了啊，啊，所以我跟你们讲，曾经讲过啊，我们一个年长的弟兄啊，他讲这些事情，我一直都记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他说他有一次到马来西亚去做工啊，那么呢，当然他很有恩赐，他就到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听的。到那去说呢，有一个老姊妹，乡下人啊，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那么呢，很爱护年长弟兄啊，所以他就烧了个鸡汤啊，烧了个鸡汤送去给这个年长弟兄喝。但是他家里面找来找去，找不到个大的碗呢，找不到个大的容器啊，结果他用了一个什么东西呢？用了一个夜壶。你们知道那个夜壶，那个用这么一个夜壶，那个夜壶这么一个像盆一样的东西啊，他用这个夜壶装了这个鸡汤就送去了。还好有另外一个姊妹知道，他赶快跑去跟那个老弟兄讲，哎，他说等等呢、啊，那个姊妹用这个夜壶装了这个鸡汤的给你，他说你不要说什么哈，因为他这个夜壶是新的，没有用过的，没有用过的啊。哇，那个老弟兄后来告诉我们说呢，哎呦，他说他烧的鸡汤真是好喝的不得了了，但是那个器皿啊，真是不敢恭维啊。弟兄姊妹们，其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对不对？主用我们把基督带出去，我们这个器皿真是何等的卑贱呢、啊，对不对？但这个里面是宝贝啊。所以今天呢，有很多时候神给我们是化妆的祝福，你懂吧？所以过去弟兄们就在讲，看似不好的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你对神所做的事情一定要有骨架、嗯、所以诗篇里面你去读书，有一篇就讲到说呢，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什么房拐的房、成了房角石啊，成了建筑的一个房角石，那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地基打好了，但是过去的房子呢，这个房角石很重要，你一定要把房角石立好了，然后你上面才能建筑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在那用房角石做，左放一块右放一块都不适合，都完全不适合、后来他们就想起来，哎，本来不是有一块石头呢，大家觉得看不上眼的，把它丢在那个草丛里面的吗？他我们去看一看，结果他们到草丛里面找到那块石头，就把那块石头拿来往那个房角石上面一放，就刚刚好。哎呀，所以他们大家都很惭愧啊，这些都是匠人呢，他们是有经验的人呢，也不会欣赏，对吧？觉得那个石头没什么价值，所以匠人所砌的头块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的主在教会中带来许多的祝福，许多人都不会欣赏，也没有骨架，觉得这个没什么价值啊，这没什么了不起，很可惜。所以呢，如果你懂得骨架，你就会怎么样，就赞美，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那些匠人把那块石头一放上去之后呢，哇，大家都 都惊讶起来了，对不对？哎呀，觉得这个才是刚刚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要学会有骨架，对神所做的事情有骨架 evaluation、所以你就知道什么叫赞美了。现在弟兄姊妹能明白这个定义吗？就是我们对神的本性和他的作为的一种的反应，而这个反应是从什么？你对神的认识来的，你对神的欣赏来的，你对神的骨架来的，所以这三个字如果中文记不住，记英文的也很清楚，对不对？ comprehension， 然后呢 appreciation， 然后呢 evaluation， 这三个字把它牢牢记住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这个呢是我从前读经是我自己所有的领会了啊。那么我愿意把这个呢交通给弟兄姊妹们。那么你知道啊，这个赞美啊，神叫我们赞美呢，这不是光是我们对神所有的作为的一种赞叹欣赏。当然你能欣赏主也是很欢喜的啊，主也很欢喜。但是这个赞美对于我们来讲更重要，你有没有想到啊？对我们来讲更重要，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种重要？在我们属灵生活中啊，它能产生一个你预想不到的一个效果。哎呀，那个真是宝贵的不得了啊！所以呢，这里有两件事情和弟兄姊妹们提到。第一个，赞美可以建立我们人有一个健全的人格。这什么意思呢？你越赞美神，你的人格越多得到建立。我们要知道，我们人堕落之后呢，我们的人格呢都是被败坏的。我们可以说我们人都是有分裂的人格。你知道今天呢，这个分裂的人格是很可怕的，对不对？你国家的领袖啊，如果是一个分裂人格的，那是造成大的祸患和难处的啊。什么叫做赞美能建立我们的人格呢？弟兄姊妹记住一件事情，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以自我为中心，老是注意自己，这是最丑陋的一个情形。但是我们人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对不对？我们很多事情都以自己为中心的，然后我们都欣赏自己多的，对不对啊？没有人恨恶自己的。只有你蒙光照了，你会恨恶自己啊！如果不蒙光照的，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什么都是我啊！所以在英文世界里面讲这个 big ego 你这个就以我为中心的。所以撒旦今天的把最重的人的理念呢，又叫人怎么以自我为中心？哎呀，这是就是一个大的难处了，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能脱离我们的自己？当我们知道主借的十字架是对付我们的己，但是在生活中经历中间有一个东西能帮助我们呢，就是赞美神啊。所以赞美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属灵生活经里面，就是把以自我为中心的转移成为以神为中心。你看看这个赞美多奇妙。所以你会发现呢，当基督徒啊，比方说我们聚会时我们唱诗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呢，你不会想到自己了，对不对？你就把你的注意力转到主身上去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越多赞美神，越多把注意力转到主身上，我们属灵的生活就越健康。你看今天地上很多基督徒生活都是不健康的，你知道吗？病态的所以你多赞美神，你就把注意力转到神那里去了结果呢，我们呢就变得健康，你看多奇妙。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是神老是喜欢听好话，老是我们到他面前来称赞，不是的。弟兄姊妹们，神把赞美给人，这个赞美对于我们自己是一个莫大一个福气所以基督徒要学会赞美神 所以赞美能把以自我为中心转为以神为中心。所以你一个人要赞美神，说你一定要放下自己的，对不对？就很多时候你赞美不出来，就是你的己太大了啊。所以我常常讲，在波饼聚会里面呢，弟兄姊妹们，你就赞美几句话就可以。那有很多时候我们赞美不出来的时候，己给你卡住了，是吧？哎，你如果不以自己为中心，你就会自然就赞美出来了啊。所以你一赞美出来的时候，你把你自己自我中心转到以神为中心。你知道现在的医学告诉我们啊，为什么有很多人精神分裂啊，神经病呢？这个精神分裂啊，他们的这个病症呢，病灶是说明的，就是过分的被自己占据了。哎，所以你到那个神经病院去，有一个医生曾经告诉我们，哇，你到那个有一个病那个关神经病院里面，很多人在那里天天说 I am God, I am God, 因为他是神呢、啊，我是神，我是神啊，因为什么？这个人被陷到自己的里面去了。所以什么时候你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呢，你整个的人格就产生分裂，你知道吧？这就是精神分裂医学上面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呢，当你只以自己为本位的时候呢，人格不仅分裂也瓦解了，然后就产生一种自我的防卫啊。你看那精神病人，你不能碰他了，你稍微碰他一下都哇哇叫啊。自我产生自我防卫啊，然后他会仇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那么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的医学上面来讲啊，他们就知道人呢堕落之后呢，人类的人格是分裂的。其实呢，所有人都是分裂的，轻重的问题了，对不对？所以你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就是感觉哎，有时候自己也不正常，不一定别人刺激你什么，自己感觉也不大正常啊。因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你就是感觉好像有点神经一样的，讲话也不正常了，做事也不正常，因为你这个人格本身就分了。不过呢，你还没有严重到一个地步需要进医院呢，是吧？啊，但是有很多时候这个发出来的时候就会影响别人的，就不太好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神给我们一个赞美的生活，是保持我们什么呀，能有一个什么，能有一个健全的人格，一个健全的生活。所以呢，赞美神，弟兄姊妹们，这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里面啊。所以感谢主啊，这是主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呢。因为呢，我们晓得呢，神是纯洁的，神是伟大，他才适合做中心啊。对神来讲，没有这个问题的啊。所以记得，健康的人格就是忘掉自己。怎么样能够忘掉自己？多多赞美神。好，我想这个时间呢关系，我也不能讲的再详细啊。那么只能简单的说一下。第二个点啊，记住，第二个点呢，赞美啊是叫仇敌害怕的。赞美能够赶出仇敌一切的作为。啊。所以赞美是信心的一个凭据了啊。赞美也是得胜的秘诀。所以刚才我们读到诗篇里面，那里大卫讲到说呢，以赞美为夸胜，是吧？其实这个呢是在大卫第一次赞美神中就用了啊。那我想我没时间去解释啊。那么所以赞美是一个夸胜的一个秘诀啊。这个我们通常碰见难处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什么？祷告，对不对？我们就祷告。但在这里告诉你另外一个秘诀啊。祷告是在环境里面，赞美是在环境之上。弟兄姊妹，你记住这句话啊。你不仅是在准备主啊，求你救我，求你医治我，求你帮助我啊。那么 求你救我脱离这个环境。弟兄姊妹们，这里只能祷告。但是如果你变为赞美的时候呢，你就在环境之上了。你看看多么宝贵。弟兄姊妹们，大卫是懂得最懂得赞美的一个人啊。他从年轻的时候，你看见他就会什么弹琴赞美神，七弦琴，对不对？那个时候圣经里面记载个故事啊，这个扫罗做王啊，扫罗因为不敬畏神呢，所以这个恶魔常常会爬到身上，这很可怕啊！这个恶魔常常来附，恶魔一附在扫罗身上，扫罗就不正常了，对不对？哎呀，他就很痛苦啊！所以他的臣仆就告诉他：“不如找一个人呢，会弹琴的，一弹琴呢，这个恶魔就走了。”又找到大卫啊，所以把大卫找了。大卫那个时候还是一个童子呢，年轻的，但拿了个七弦琴来了。就当这个恶魔一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呢，大卫拿起琴来弹。大卫怎么一弹琴呢？哟，结果怎么样呢？恶魔就跑掉了。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赞美胜过仇敌的。为什么这个赞美能胜过仇敌呢？我再告诉你们另外一个秘诀啊，那就是呢，当你呢，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在以西结书啊二十几章里面记载的啊，当初呢，神造这个魔鬼撒旦的时候啊，撒旦因为是三个天使长之一啊，神造这个天使长的时候呢，啊，把它造得非常的美丽，对不对？但是在那里有一句话叫做，在他那里有精美的骨笛。所以就说明什么？撒旦是懂音乐的，撒旦是知道什么是赞美的，所以难怪大卫这么一弹琴啊，这个魔鬼就受不了了，啊，他就立刻逃走了。所以基督徒的赞美啊，弟兄姊妹们，不是光是好听的歌曲啊，是有力量的啊。我讲一件有趣的事给你们听啊。我以前呢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那我们中国大陆弟兄姊妹很多的地方呢，他们有的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们非常爱主，所以呢有时候那个聚会里面唱诗歌，他们唱歌不像我们呢，我们唱诗歌大家都很文雅，他们在那里唱诗个个都直着嗓门大声唱，尤其那些姊妹们但是呢他们唱的歌是自来调，虽然也有钢琴帮帮忙弹，他不跟着钢琴的，他自来调自己唱。所以我在中国大陆，我喜欢唱诗歌啊，但是我不能唱，因为跟他们不一样啊。他们就自来调，哎呀，唱黄腔走板的，哎，但是呢，唱得非常的心会淋漓，唱得非常快乐，非常释放。所以有一次啊，有一个姊妹到他们中间去，她学音乐的。他就跟那个负责弟兄讲，他说好不好，我来教他们，那个都乱唱了，诗歌都不根据谱子乱唱了。你知道那个负责弟兄怎么跟他讲？负责弟兄就笑着跟他讲，他说姊妹啊，你不要看我们这个乱唱，鬼就赶出去了，你把他唱准了他赶不出去了。就是这个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因为什么呢？诗歌是有灵的，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即使把诗歌唱准了，你没有灵也没用啊！你不从心里面唱，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口唱心和，对不对？现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光是口唱，唱完了，刚唱什么都不记得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不懂得赞美，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教会的一个缺陷。我们真是巴望教会中能有带领一些弟兄姊妹能起来带着大家一起赞美。所以为什么在后来大卫呢，在这个会幕里面呢，设立这些祭司们的时候，有一班祭司们是专门在唱歌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轻看这个诗歌啊，要有人会带这个诗歌。我有的时候你知道在聚会里，我真是想说，今天我不要讲道，我来领诗歌好了。我看这个弟兄姊妹领诗歌都带不起那个大家的感觉，对不起，我不是定罪他们啊。因为我们都不是学音乐的人嘛，对不对？但是我喜欢大家能够敞开心灵来唱诗，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一唱诗怎么样，魔鬼都跑掉了。因为撒旦懂得音乐的。所以你看见吗，大卫的子孙中间后来一个约沙法王，对不对？哦，那是敌人大军围困耶路撒冷，结果他们怎么样，就把那个唱诗的人摆在前面啊，结果一唱诗歌，神的手就攻击这些敌人，一夜之间把他们杀了光光，结果他们就进去收拾这个掳物啊，大收掳的约沙法王的这个会运用了大卫给他的那个秘诀，他会歌唱。所以后来他们最后大家集中在一个谷，就称作什么比拉加谷 Baraka， 那就什么赞美谷啊。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应该是个 Baraka， 是个赞美谷，应该充满赞美的地方。我想时间已经到了，这真的是不能再讲了。本来还想讲讲保罗希拉的经历，那么这个我想我们就留等下一次吧，再有机会给弟兄姊妹们好好的教导。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进入诗篇之前呢，我们先懂得赞美的意义，这样你来读诗篇才有意义，是吧？我们不仅把诗篇给你分析，那么呢，你要懂得为什么神在这里有一个赞美之歌留给我们啊，弟兄姊妹，这跟我们的信心生活的表现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好吧？好，那我就交通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在这里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晚间当我们来到诗篇的时候，主，我们实在感觉到我们对你有亏欠，因为我们不够像过去的圣徒们那样知道赞美的重要。亲爱的主，今天愿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也常常圣灵来鼓动我们的心弦，让我们能发出赞美之声，让我们在地上用我们的赞美来显明我们对你的信心。主啊，今天这个时代是黑暗的，仇敌的工作是厉害的，但是神的儿女们可以歌唱，可以赞美。当我们一赞美，所有仇敌的权势都消失，我们一赞美，神的儿女们的光景就越过越健康。所以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怜悯，求主让我们在有限的年日的里面能有一颗强烈的心愿，追求认识主，追求欣赏主的作为，追求对主所做的有最高的股价。主啊，好叫我们心被恩感啊，不仅自己赞美，也和众圣徒一同来赞美。主啊，我们愿这些年日你带领我们在这个困苦的环境的里面，你能多多听见圣徒们赞美的声音，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有更多的歌声献在主的跟前。主，我们感谢你，也求你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更多的做工，到有一天我们和千万的圣徒一同汇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唱新歌，我们能把你当有的赞美归给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